CFM 今日焦点。
你好，欢迎收听新闻焦点，我是 Bobo 李波音，我们来关心国内新闻。副首相拿督斯里阿莫扎西说，由于马来西亚青年参与中国技职教育与培训计划的成果良好，中国明年将为我国提供2500个新名额。他表示，去年中国已经向我国青年现役提供5125个名额，让他们去中国的知名院校和企业接受为期1-6个月的短期技职培训，因此相信明年的名额会再增加，而且可能达到5000个。在中国进行工作访问的扎西今天为第二届马中国际工业技职教育合作论坛暨第四届马中技职教育展主持开幕礼。也是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的扎西说，曾在中国受训的中国技职教育与培训学员就业率达到100%，在我国投资的中国企业也承诺会聘用曾前往中国受训的大马学员。他表示，数据显示54.7%的中学毕业生表示对中国技职教育与培训领域深感兴趣，这项计划有助于我国减少对外劳的依赖。扎西在该论坛也为广汽研究院被指定为联合培训中心主持推介礼，一共有500名教师、学生及业界人员将前往中国接受为期1-6个月的培训，培训总额1000万令吉。为落实居者有其屋施政理念，协助年轻人实现拥屋梦想，房屋及地方政府部正式推行我的 Prima 房屋可负担房屋推广活动。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克明表示，目前我国拥屋率已经达到 76.5%， 房地部持续推行各类可负担房屋政策，帮助国人更容易购屋，其中包括将可负担房屋价格上限定为30万令吉。他说，从2022年开始，房地部根据2022年家庭收入与基本设施调查报告，针对全国各州与县区的家庭收入中位数，制定可负担房屋价格定位图。民众可透过大马城市观察站官网的可负担房屋价格咨询版查询各州最新房价数据。接着我们看到卫生部表示，我国流感感染率在第44流行病学周，也就是10月26号到11月1号之间，虽然比前一个星期略有上升，但整体情况还是受控。卫生部今天发文告表示，在第44流行病学周，类流感疾病病例的就诊率上升到8.34%，比上一个星期的8.18%略高。在疫情通报方面，第44流行病学周共报告43个感染群，高于上一个星期的30个感染群，但还是远低于第46流行病学周的216个感染群。卫生部也透露，根据通过类流感疾病及重症急性呼吸道感染监测所进行的实验室分析，流感确诊率在第44周上升到37.6%，高于第43周的27.6%。最后我们看到令吉汇率持续走强，对新元创下3年新高之余，对美元也改写13个月新高纪录。令吉对美元今天早上延续昨天涨势，盘中一度上涨0.25%，到盘中最高4.1725令吉，达到从2024年10月2号以来的新高。截至上午9:50，令吉对美元暂报4.173令吉，上涨0.24%。另一方面，令吉对新元在今天早上进一步上升，并突破了3.20令吉水平。令吉对新元延续昨天涨势，在今天上升0.29%，到盘中最高的3.1983令吉，这是2022年9月2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欢迎回来，我是 Bobo 李波音。接着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重创菲律宾的台湾海鸥昨晚在越南中部地区登陆，该地区在这之前已经遭受风暴重创，越南当局在这之前已经紧急从沿海地区撤离数千人。 台湾海鸥这个星期在菲律宾肆虐，造成至少140人死亡，另有127人失踪，并引发毁灭性洪灾。越南环境部说，台湾在星期四袭击越南中部，持续风速高达每小时149公里，阵风风速更快。台风来袭之际，越南中部地区还在遭受持续一个星期多的洪水和破纪录暴雨的侵袭，这场灾害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并淹没了多处有数百年历史的古迹。日本外交部今天宣布，中国已经恢复先前禁止输入的日本水产品进口，不过日本还有10个地区的水产品进口还没有获得开放。中国今年6月发布恢复进口日本水产品的计划，并和相关政府机构和企业协调细节。中国政府在2023年8月开始，以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厂和污水排海为由，全面停止进口日本水产品。去年9月，中日双方达成共识放宽禁令，到了今年6月，中国海关总署宣布有条件恢复日本37个地区水产品进口，但不包括福岛县、东京都等等10个地区。感谢您的收听，我是 Bobo 李波音。想了解更多新闻，一定要留守陪伴着你的 TFM。